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个内跑，说到这个内跑，就是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要脱下这个外袍，就是要内跑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那个内跑也是当然我们在这个平台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啊，就是靠着，应该是圣灵啊，靠着圣灵来活出基督的义来啊，是这样的啊。那我在灵里呢，就想到就是说，就是有两个需要强调的啊。我在灵里看到，就是主就是感受到啊，就是主。第一就是这个平台，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啊，会继续的被开启。啊，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被开启啊，因为要预备心腹啊，所以有更多的是需要被开启。那这个开启呢，就是说，这也是神的带领啊，就是被开启。那有很多人呢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也是神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一定跟得上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希望有一条捷径可以给我们走。特别是后来的人，因为他毕竟不在这个平台，像我们什么教主权呐、把大儿子、小儿子啊，特别是大儿子被开启啊，这些，那么就是说呢，不一定有这样的但是但愿这个捷径呢，就是反而你说不定可以预备内跑，就是有，但是这个我刚才就是这后面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补课这个，刚才我在这个等候神的平台我已经讲了，就不再多讲了啊。就是说你要补课就是补一个课也是就是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来操练操练特别是赞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读经，刚才这两样一个是赞美，特别是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启动赞美还是启动灵？还是启动你的魂就是理性呐、分析呀、这个不能说这个不好这个我们是继续的要来使用，因为神也给了理性，是需要来像研经呐这些你都是需要去保持的，没有人来反对你的就是说，但是你呢就是要补一个课你要真正的跟着这个平台呢，就是说你要补一个课因为我们又有一些新的人加入，这个补课的话呢，这些你都可以保持这些像有些人，他就我在宣教的时候也讲了，有一个弟兄，他也很喜欢，他不是读经，他特喜欢研经但是呢，问题一来以后，该惧怕还是惧怕该怎么样做而且还越来越恐惧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缺少喂养他的灵这个灵是需要你喂养的。那眼睛是不能喂养你灵的，它是喂养你的理性的这个理性要不要是需要，这是我缺乏的我就是太缺少这个眼睛这个方面。但是我就是喂养，我很喂养我的灵那我的方式就是说，第一遇到任何事你先赞美这是你操练，这是最在跟上这个平台是最捷径，能跟上的话，你可以用这两个方式，你可以也可以去补课，就是赞美啊。因为平时我们喂养的太多了不一定你的灵能承载那么就是你第一你要去学会在遇到难处不要找旁通和理由，不要找我这个人没有爱我刚才比喻过，有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要把他培养成公主，做高尚的人，他的家庭条件环境非常好的但是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像个 baby 说话我不想做高尚，我不想做公主。那他有没有爱？这么多，他还是领受不了。为什么？那是有条件的爱。那么，在一个很艰难、贫困的家庭出生，有没有爱？也没有爱。其实，富人和贫穷都没爱所以，你不要去找这些理由，你应该进到你的灵里面来，接通这个万有的、无限量的神在你的里面，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人去用它，也没有人去启动它。那这一块你要去补课你就遇到任，特别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次是那个先知到我们当中来，就是这个 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呀？就是他，我一下子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还要温哥华要带来复兴啊，就是这个 Mark Twain 对 Mark Twain 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在你最那个的时候，这时候正需要你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果效比平时的果效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可以进到你的灵里面，那么就是说，首先你遇到任何人，就不要再找旁通的理由，啊，不要找任何这人太诡诈了啊！你要去补课啊，这一块你一定要听进去，你赞美啊，首先你就是来赞，你解决不了问题，你就来赞美啊。你像我的儿子十几岁，我怎么样跟他同一个平台来跟他对话呢？我就发现我要谦卑。哦，他跟我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不可理喻。要是平时，我肯定很愤怒啊！他就认为父母丢了他的脸。你这样的，你看才10来岁，那么呢，我就降下来跟他有一，所以我现在可以跟我的儿子有一点，可以有一点对话的平台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就说，我说这样的，我要祷告一下才能回答你啊。我就一直在灵里赞美，我怎么回答啊？等到那个圣灵开启我以后，我再来跟我儿子来沟通啊。让他能听得懂，哎，一沟通的效果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一块你需要就是在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读经的问题啊，读经的问题你要去研究要怎么都行，但是你要补一个课啊，就是这个开声读圣经，就是宣告神的话，这个是喂养你灵的，你千万不要用脑筋，这是喂养你灵的啊。这个时候到时候你因为就像一个电脑，它要储存很多的信，你有很多的信息，你一插电，这个信息就显出来了。但是问题，这个电脑里面没有任何的信息，你就是怎么插电它也出不来啊！而且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粗浅的啊，就是怎么样来喂养你的灵，透过圣经就是开声读圣经啊。我也在这一路宣教，跟一些人布置了功课。我说你的功课就是要，宣告神的话，先做最最基础的，不准动脑筋啊，因为以前脑筋是不是动太多了啊？因为我听他讲话分析完全没有神，而且是特别的。追求的特别的跟随的啊，但是他灵里那个这些所有的信息，他真的到了关键时候就完全不起作用，就他的基础太差。那么这一块你要去补课啊，就是你要开声的读啊，你要就是喂养灵的啊，这是郭敏江教的啊，你就是喂养就是开声，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什么都不想，我就是读开声的读啊，这一块是需要。很多人，我感觉到很多人都要补课啊，不然你承载不了这个平台很多真理的开启啊。到了时候你就像没有心，像没有神一样，是因为你里面那个灵出不来啊，因为它需要你的灵来承载这些信息。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但愿有人能听得进去，就是来开声读啊，不要想，你先不要想，你这个功课一定要过。你一旦的研经，你研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要继续保持，但是它。他没有办法，有一块是缺乏的，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喂养你的灵，他只能喂养你的魂。那么你怎么样喂养你的灵？你就开声读啊，你不要去，你就开声，你一定要补这个课啊，就是开声。到时候这个圣灵就会把经文释放出来啊，他一定圣灵他做的工作一定是先启动你的灵，再启动你的魂，再有是你的行动，就是我们平台说的入世啊。才能这样，不然的话呢，你只是启动魂，你到时候该害怕该害怕，该增进就进一样的增进，该高举4公里，举得不晓得多少高啊！这个都是求神要怜悯我们，所以这一块我需要求神来被开启啊！每一位听到这个以后被开启是最好的啊。那么刚才我也在等候，在敬拜的时候，我也想到昨天牧者对这个经文的开启，就是马太福音26章。65和68，还有以赛亚书13章3节，我在想，耶稣他为什么别人这样的藐视他，这样的被践踏，他还能站立？你像我们平时要是听到这些话，我们人不能听很真实的话，因为那是真实的，就会激怒我们啊。因为我们基本上人都是活在谎言里面，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啊。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耶稣基督他里面。耶稣基督他里面，他为什么能站立？为什么能谦卑下来？因为他里面有神，有父神，有圣灵的引导啊，他可以胜过这一切的环境。他的谦卑和柔和，因为刚才在 敬拜的时候，我也看到，尽管耶稣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很多人不认识他，又是何等谦卑柔和的一位王，一位万有的主宰。我就一直在灵里来呼求神，我说神啊，你要把这一块一定要向我开启，向我们这个平台，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啊。我们人生中就是不断的在追求、追求、追求。啊，都是因着外部环境来刺激我们里面，我们不断的来追求，以至于我们里面到了人生的关键的时刻，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不了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回应外面，我们很难回应在灵里深处回应这个就是这个这位谦卑的王，他是何等的谦卑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一次也是宣教。遇到一个弟兄，哇，这一块的真理，神就向他开启了。哇，他都那个耶稣那个谦卑是你无法想象的，常常是流泪的。哦，要是人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他都有不好意思，他就说你来敬拜父神吧，你来敬拜父神吧。你看这样的人性化，就是耶稣是这样的人性化，常常为这些世上的灵魂在哭泣，所以他的眼泪就特别多。这位弟兄的眼泪很多很多，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哇，我听了以后很感动。我说神呐，我也要这一份啊，因为我这就是我生命中缺乏的啊，我需要你在这一部分借着这个平台开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平台需要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来编织啊。这个内跑，重新来编制，特别是新上来的啊。当然，我觉得新了很多年的，我觉得也有这个需要啊，就是来喂养我们的灵，重新来编制我们里面的内跑。第一，就是你要学会赞美，把宝座，因为你一赞美这个宝座，我也有一句经文出来，就是说，也是以赛亚书说到忧伤痛悔的心，神是不轻看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神一定要看顾他，看顾耶稣，所以耶稣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被羞辱啊。当然，他难不难过，肯定很难过的，他比我们要难过10万倍，但是他可以站立。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站立？真的要求神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啊！因为我这一路的宣教医治了一些人，我就看到这些老模式真的没有办法来编织这个内跑。那但愿这个信息能让你们可以重新开始来编织这个内跑。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但是其中这两样方式，但愿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接受它啊，可以来。借着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编织我们的内袍，好不好？好，那我分享到这里。主啊，你怜悯我们，真的要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编织我们的内袍？你把这个内袍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怎么来编织，重新来编织我们里面的内袍？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向我们开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他们还没每次真的是要来到你的面啊，是的呀，像你，
张红，你的声音还是太小了。
要来认罪悔改，主要为这几天那个不冷不热，冷漠向你来悔改，主要以至于活在父的家中，是何等的一个丰富，但是这是领受的又是何等的有限，主要就是活在这个软弱的里面，格局的里面。主啊，真的是要求你来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也赦免我里面那个骄傲、自义、自以为是的罪。主啊，以至于常常的在环境中是抵挡生命的，是活在一个不顺服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主啊，在这份平台的恩高和你智慧启示的灵和你真理的灵的引领下，让孩子可以真实的服服。主啊，能够退下生命的宝座，摘下我头上一切的冠冕，能够放在你的脚前，主啊，过一个与你来真实连接的生活，不再是头脑中，不再是口头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内在的。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求你这真理的光不断的照在我的里面，赐下那忧伤痛悔的灵，让我可以常常蒙你的光照，在审判你的，主要在审判的路上来等候你，抓一句让你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不断的来更新我的心思和意念，照明我里面的眼睛，心主的眼睛，让我在每件事上可以认识你的善良纯全的旨意。把我赞美你，打一句让孩子可以真实的来顺从圣灵，不再体贴肉体，一句让你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可以作王掌权。主啊，打破我生命中一切的老旧的模式，主啊，真实的来依靠圣灵，不再依靠自己，来编织那光明洁白的喜马，我的内袍，一句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激动了上宫，在我们平台上你也赐下这样的真理。主啊，真的你好牢保守我们，可以成就你的善功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谢谢你借着平台再次来拆穿我们呀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虚谎。是的，无论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是的，无论我们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实际的操练，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的，神啊，孩子真的就是呀是注重在外面的一个彰显。神啊，求你来赦免。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回到你的里面，重新回到我们的内里，真的是来过那个真实的内在生活。是的，来不仅是要来在你的面前来等候，而且要来赞美。是的，为着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件小事，借着它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生活，来操练我们自己的灵人。哈利路亚。是的，神啊，以至于我们那个灵人可以长大。主啊，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真的是在你的恩膏之下，可以来做成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神啊，我们在这里，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呀施行善功。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的光照。主啊，我代表我自己，主啊，在你面前来认真悔改。主啊，为着我常常是陷入到一个灵魂及次序的混乱当中来悔改。主啊，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主啊，我的魂我的体已经大过了我的灵在我里面的掌管。主啊，以及我不能被圣灵来掌管。主啊，你来赦免饶恕我。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来调整我们灵魂体次序。主啊，让我们的灵先来启动，以致我们的灵才带动魂，魂带动体。主啊，让我们的灵魂体是按向着神的心意来对齐。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主啊成为一个这个在灵里刚强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主要是讲到有一些可能后来跟上这个平台的可能要补一些课这个补课呢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的操练，就是赞美和读经上面来补课就是读经呢就是指的要开始朗读这个圣经，宣告神的话跟这个研经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研经呢就是说主要在喂养我们的魂这个如果我们的宣告神的话开始朗读圣经呢会来喂养我们的灵。另外呢就是赞美这个赞美呢就是特别是在遇到环境的时候，不是用理性去分析用自己的怀疑这个批判这些固定的模式而是用赞美就是启动我们的灵这样子的在实际生活的操练可能让我们能够跟上来所以呢这个幸福代表团也根据他个人都是来根据自己圣灵的光照来做这个悔改的祷告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还是接续昨天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6章这一个65节到68节，还有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就是我们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这个然后就是透过这一个这样的经历呢能够削弱和破碎我们的这个老模式是可以呢就是让圣灵呢可以来编织这个白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65节到68节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你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然后以赛亚书53:3，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象设想，就是当在那个晚上耶稣被捕的晚上，连夜把他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受这样子的羞辱所以呢，这个羞辱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是指的这些犹太的这个文士啊、长老啊、祭司他们是怎么样子来羞辱耶稣的，他们用言语来羞辱他就是说咒诅他是该死的然后呢就是挖苦他，就是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就是在讽刺挖苦然后用拳打脚踢是手掌头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所以呢，这些都是在藐视基督在这个伤害这个基督就是也在厌弃基督当我们在这样子设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也不尊重他，就是说不要想到就是说是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藐视耶稣伤害耶稣羞辱耶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是这是最要我们心灵关照的就是说你看到犹太人他们不尊重耶稣，这个是不需要凭门关照，你只要看经文你就读懂了这个经文就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老模式也是在羞辱耶稣，这个是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信主很多年，实际上我们也是同样的来对待耶稣，这个是需要关照的特别是这句话我们也不尊重他，那么我们不是对耶稣口口声声每一天都是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怎么是不尊重他呢这个就是需要有门关照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10:26-29里面讲到，当我们得知中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就等于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如果还是活在老模式里面，就等于是在践踏神的儿子，使他施成圣成圣之约的血，就是把耶稣的血看作是平常也亵慢施恩的圣灵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信了主以后还是活在这个老模式里面，就等于是在这个藐视伤害不尊重耶稣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老模式我们通常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普遍存在的一种老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孤儿的心这种孤儿的心就是这个一个老模式这带着这种孤儿的心，这一个老模式，那么呢，我们很难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互相拥有，真实的合而为一。这个孤儿啊，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很难跟周围的人呢能够去彼此相爱，彼此拥有，合而为一他就是一个就是活在这个批评论断的里面，活在这个增进嫉妒的里面所以呢，那么呢，我们带着这种孤儿的心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在工作岗位都是表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岗位我们活在这个孤儿的心里面或者是受伤害、被拒绝或者是骄傲自义的里面我们总是在批评论断、增进嫉妒 啊，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践踏神的儿子，就是在这里啊羞辱啊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要啊默想啊这些啊这些经历耶稣所经历的，经历他们的门徒所经历的时候，我们啊要想到这一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掉这个孤恶的心。首先我们就是要去掉孤恶的心，需要认识到孤恶的心有哪一些表现啊。他的孤恶的心啊，他就是活在这个世界，自己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他就是不能够真实的跟人来爱周围的人，爱自己亲近的人，爱真正的来相爱来合一啊，就是充满着批评论断尊敬嫉妒啊，这就是孤恶的心的表现。那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孤恶的心的表现，你就知道哦，是有孤恶的心的，我的孤恶的心是蛮严重的。那么呢，你要看，你要再进一步要关照，这个孤恶的心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孤恶的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孤恶的心就等于在伤害基督的身体，等于在羞辱耶稣，践踏神的儿子啊。所以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老模式的里面啊，当我们活在老模式里面，就给魔鬼留下破口，魔鬼就可以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肆意的来破坏基督的身体，伤害基督的身体，也就等于在践踏神的儿子啊。所以呢，羞辱主的名啊，在灵界里面也就是在羞辱主的名。你看你宝血啊，买赎的，使他们重生的啊，这一帮人那是怎么样子啊？还不就是老样子啊？就是羞辱主的名，在灵界里面啊，实际上也在伤害基督的身体。要看到这个问题啊，不是一件巧事，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是需要门关照的啊。当我们门了关照以后啊，又看到自己孤恶的心有整整的表现在羞辱神的名，在践踏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是要来悔改啊，我们要悔改，我们悔改，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悔改啊，而且呢，需要来操练，就是说悔改不是悔而不改，而是要真实的来改变啊，要脱离孤恶的心啊，就是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孤恶的心啊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所以呢，他要从哪里可以开始改变呢？他需要就是说孤恶的心，他首先啊要在两个方面要真实的改变啊，就是对症下药啊。第一呢，就是他孤恶的心，他往往起源于对这一个天自然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曾经受过这个伤害，因此他心里面带着苦毒，他带着对天然的权柄的一种苦毒和这个属灵的权柄的一种苦毒。当这个天然的权柄啊，所谓天然的权柄，就是说你没有信主之前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老师啊，或者什么那种权柄，他伤害过你，或者你的领导啊伤害过你啊，所以呢属灵的权柄就是你的牧师，你信主以后的这个权柄啊，他曾经伤害过你，让你的心里面充满着苦毒，这个苦毒就会带来孤恶的心啊。另外一种产生孤恶的心呢，就是你对这个天然的权柄和这一个属灵的权柄的悖逆，是你伤害他们，是你的悖逆啊，就是也会造成这种孤恶的心啊，这一种悖逆啊，反叛权柄，它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这种孤恶的心。所以呢，我们要啊对症下药来医治孤恶的心。首先，你如果这个天然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伤害过你，你要从心里饶恕他们，这就是要启动这个耶稣所讲的饶恕的真理。那么呢，如果你在伤害那些属灵的权柄，你在悖逆属灵的权柄啊，这个。那么呢，你要寻求这些权柄的饶恕，否则你也是活在孤恶的心里面啊，不能够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认识到啊我们的孤恶的心，我们就是需要啊，就是来悔改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啊来帮助我们啊，去掉我们里面啊这个孤恶的心。啊，我们呢才可以就是去掉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老模式啊，好让这个圣灵啊每一天呢就是把基督的性情编织在我们的身上啊。 我们就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我听到那个幸福代表团在分享，讲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群体，他应该主要还是讲到我们这个都有这个问题，都需要补课，就是在灵方面的弱小，在魂层面的比较强壮。我过去也总结过，我们这个群体的魂上面的比较强壮，理性比较强，还有一个比较强，服饰比较强，其实就是魂和体嘛，魂体都强，就是灵啊，就是唯独灵比较弱，这也是一个时代病了啊，因为从那个启蒙运动之后呢，就比较就贬低灵啊，贬低灵性，然后高举理性。那我们今天比较更加严重的一些基督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加安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还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启动呢，就是讲到了用理性啊，这个顺服权柄，那权柄出错了怎么办呢？权柄出错了，我们不就一起被带到坑里去了吗？那你跟他一起盲目啊，这些东西盲目的跟随啊，这个不就带到坑里去了吗？这些思想都是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想，就是启蒙运动，或者叫我们中国的就是五四运动所带下的这些高举理性否定启示贬低灵性，或者是忽略灵性，甚至可能就无灵性无神论嘛，他肯定跟你就无灵性了灵基本上是被打压的这种问题其实也很好回答如果你用悟性，你就会分析权柄这个代表性的权柄出错了怎么办呢？他出错了，你不就跟着一起掉到坑里去了吗？你怎么这么傻呢？你就怎么这么这么幼稚呢？怎么这么不会动脑子呢？这个是从悟性里分析出来的，判断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要启动灵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对人这个顺服代表性的权柄，你都当然不像神那么样的完全。但是如果你启动灵这一个层面呢，你就会去问圣灵呢，你就去求问神呢。不要用一开始就分析，就我这个意思，他其实幸福代表团的领袖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你不要一下子就启动你的魂，一下子启动你的分析，你的理性你的那个这个概念，你要怎么样呢？你先碰到这个问题，你先不要马上分析，马上用悟性，你就去求问圣灵呢？你里面不是有圣灵吗？不是有无限量的圣灵吗？一个活生生的圣灵在你里面，你不去求问他，不就是最好的圣经教师吗？他碰到各样的问题，他不可以给你更好的回答吗？这个问题是这样来回，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了。那我相信圣灵呢，一定会给我们最最智慧的回答。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也等候神了我就等不到啊，我一下子就搞不清楚啊，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呢。那当然你的灵那么弱，当然一下子就马上就很敏锐，马上就能够领受到启示，马上就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那当然不容易，因为你从来没启用过，就像你以前脑袋从来不用，那你脑袋一下子就能够去读高等数学吗？那也是不会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以这个为旁通为借口啊，我启示不到啊，我领受不到啊，所以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呢，所以我就不用了，这个不行的。那你就像小的时候，你从来也不就你六岁读书，七岁读书，你很多的高等数学你不会做，那你说我不会做啊，所以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就不启动，那不永远不会，那不成了一个文盲啊？那永远你一辈子50岁60岁他也不会读书啊，他总有一个开启的时候，启动的时候，总有一个开始的时候。那你开始当然不成熟，当然没有那么老练，当然没有灵里没有那么敏锐，那我们不能以这个理由来旁通，所以以后我就不用灵了，我就用魂，我习惯用魂就解释清楚了，就搞清楚了。我告诉你，用魂你读圣经熟读10遍，你也发现你灵还你这些很多问题你老是得不到解答，即便是你从理论上分析清楚了，但是它最终也不能改变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它行不出道来，它行不出道，至少行不出圣灵所带领的道，那最多呢也就是用肉体来行道，用天然人来行道，最后呢也就变得极其枯干非常的难过，最后呢变成崩烂的 就最后人就变枯干，变得没有爱，极其律法啊，那个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即便是行道，它也是一种血气行道，天然人行道，所以它还是没有圣灵，所以灵要把它被开启。那我想起来啊，想起来我们教会有两位分享过一个，两个人都分头分享过两个意象啊，一个意象我记得是啊，我们时区的丽丽姐妹分享的，是在一次啊月祷会呀、还是晴雨炉里面分享的，她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什么意象呢？就是发现他进入到一个托儿所，一个婴儿室，这个婴儿室每一个婴儿都躺在摇篮里面，他上面挂着一个奶嘴子，每一个上面都挂着一个奶，不是我，他好像是那个奶嘴是吸着的，就是吸着了，但是呢，这个吸奶嘴的那个嘴管呢、那个嘴奶嘴极其的小，非常的小，但是他实际上上面的奶是很多的，所以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其实就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无限量的神，他的奶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的奶嘴很小，那个婴儿的那个口腔啊和食道啊和胃啊也极其的小，所以没有办法领受那丰盛和丰满。那这个我就特别感觉到，这个就对我来讲，对我们和我们这个群体，包括我们这个在灵里面，其实就是这个状态。灵我们接通的是无限量的圣灵，但是我们领受是无限量的吗？我们的领受的管道那么小，我们的消化器官领受器官那么的小，那灵进不来呀，所以我们的灵命其实很弱小。那这一块就需要补课，这个不仅仅是后上来的要补课，其实是我们整个教会都需要补课啊。那这一次我们宣教整个的各个在行程当中都是那些紧跟歪歪，而且上了好长时间，非常的火热，非常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的灵里面极其的软弱啊，灵里面极其的没有操练。那其实我也反省我自己，我也是这样的。那当然我就是这样的牧者，我带出的也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位牧者，我就是分管海外的。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就是我的表现，我的样子。那我带不出一个灵里很强壮的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不是灵里强壮的牧者，所以呢，这个就跟我也是一个敲打啊。其实这些话其实也对我自己讲啊。当然另外一个呢啊，看到也是奶嘴的，那奶嘴的另外一个那个谁看到我不记得了，他是看到那个奶嘴没有含在嘴里，那刚才看到这个意象呢是奶嘴在嘴里。那这些我就突然想到，这两个意象呢，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加恩教会的两批人。啊，有一批人呢，他不上平台，那就是奶嘴呀、根本不启动灵啊，根本也不听啊，所以这些奶嘴呢就没有放在嘴里。那这个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他当时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就看到有人呢就把这个奶嘴呢放在婴儿的嘴里，放在他的口里啊，这就有一个人要做动，要有一个帮助者。那我们有一些不上平台、跟不上教会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那就有人要去帮助他们，要带他们上平台，带他们来领受。那要把奶嘴放到他们口里去啊，他们吸上了奶嘴，他可能就有滋润了，他就有喂养了啊。如果没有人去帮他一把的话，他永远是啊，这个奶嘴不在嘴里的，他永远尝不到的一个甘甜和这个美味。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我们有人去愿意去拉他们一把，去劝他们一把。就像张传道他分享的，他一开始没怎么上歪歪的时候，他就听到好多对歪歪的这些一些言辞，当他真正上来以后，他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歪歪的丰富，他一下子感到那个滋味的甜美。哎，他当时就是要有人拉他一把啊，有人把他们带一把带上来，他就可能就跟上来了啊。这是两个意象。那有那另外一个意象被含在嘴里的，但是又很弱小的呢，那我就感觉是我们已经在歪歪上的，已经在跟上的这一批啊弟兄姐妹啊，他们呢就需要怎么样呢？扩大啊，他们是含上的，嘴巴也是连上的，但是我们的灵太弱小，也领受的极其有限，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很有限。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天然人在蹦跶，还是一个天然人在活跃啊，灵里面好弱小，好弱小，所以都启动不起来，灵命极其软弱，碰到的环境极容易失败，很少有得胜的经历。 啊，行不出道来。所以刚才我觉得啊，幸福代表团的两个建议非常好，就是大声读圣经，实际上这是十几年前郭沫江牧师带给我们教会的，但是没有多少人领受啊，至少没有多少人去遵守，至少没有持续的遵守啊。一个呢当然就是赞美，他其实呢他从别啊，我听到师母在别的渠道在分享的时候，那有人说我也赞美了，我赞美了我没感觉，他说你赞美是你随便的开口两句话赞美，那不能够叫赞美，你要赞美到神同在。那他也讲到了赞美到神同在，然后再等候神。那我这个跟我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过去等候神呢就直接等候神，所以等了老半天没感觉，那你先要用赞美开道，把神的同在带下来，再去等候，你就有感觉，然后你才能领受。我说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过去就是等候就是等啊，赞美就是赞美，赞美完了也不去等候，等候呢就是等候，等候呢就不去赞美。所以呢赞美是开道的，把神的道带下来，把神的连接连上，然后再去等候，你等候才有感觉，你才会有领受。诶，这个对我好像有一点提有一点帮助。好，这个以后你就要学习赞美和等候要结在一块儿，先赞美带下神的同在，把神和连，把万能的神，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跟我们连起来，然后再去等候才有果效啊。我觉得他这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用的啊，这一些啊方法啊倒是对我有个提醒，感谢神啊。刚才周牧师的分享呢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讲到了孤儿的心，他讲到了被权柄伤害和被逆权柄，其实双重的。这个呢我就今天没有时间来回应，那我就今天就分享这些。好，谢谢大家
牧师们的分享，谢谢幸福大道团的这个开启。真的是我也想在两个方面就有一点回应吧，第一个就是朗读圣经，第二个呢就是孤儿的心。那么这个朗读圣经呢就是有一点点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从今年一月份郭沫江牧师来加恩教会讲道，他分享到说我们要来朗读这个诗篇的这个上行之诗，从125吧还是120啊 ,119, 120好像是啊，从那个上行之诗开始啊，然后呢因为它是上行嘛，所以它每一篇都是往上走，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灵啊尤其是灵，然后呢一直往上走，所以呢我就顺服这个呼召，我就开始天天在我们的这个新圣堂的几个群里边，我每天就读一分钟，然后读这个诗篇。刚开始都是读这个上行之诗啊，反复读了大概有三遍吧。然后因为这个诗篇我觉得是真的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灵兴起。另外呢，这个神赐给我们这样好的工具，就是各样的像我们的 YY 晨祷啊，像我们的这些各种群呢、啊，就是在这个群里头，当我们朗读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激励自己的灵，也能激励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就是说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不能 copy 的，所以你只能是一个群一个群一个群的每个群的读啊，所以读的时候呢，就是我是选择三个群然后来读，读的时候呢就刚开始是读了几遍这样的上行之诗，后来呢就改成我觉得我要扩展，我就从诗篇的第一篇开始一直往后，每天一分钟我也不多读，就是读这个诗篇，现在已经读到119篇了。所以呢也感动了我们的这个姐妹弟兄们，他们也愿意跟随，也有人开始在自己的群里边也开始来读了，那么有人在这个群里读就转到另外一个群里，然后我们就还是三个群，然后就在这各个不同的群里边呢，就是每天用这个神的话，然后神的这个对我们灵里喂养的话呢，然后来激励自己，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所以这将近的这个有11个月了，快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果效非常大，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别人听不听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在听的，那么我自己呢我就觉得我的灵是在兴起，然后是在就是往上走，因为诗篇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对这个就是自己的仇敌要神来做公义的事不要自己去掌管，所以就是给培养自己这样就是说谦卑顺服，然后能够有能听的耳这样的一些属灵的这些品质吧，所以我也是特别阿闷，就是说我们要朗读圣经，当然我也不够朗读的不够，只是在这个诗篇上，然后每天只有一分钟这样的朗读，也求神加力量，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多的然后来朗读圣经。那么我们新圣堂是在读圣经那么现在读到创世纪的第25章，今天应该26章，然后弟兄姐妹只是在研经了，就说但是如果是神感动我们。 能够把这个就是朗读也加进去的话，那真的就是更在神的这个心意里。就是因为朗读真的像师母说的，是直接对我们的灵啊来喂养，直接对我们的灵来讲话啊。这个研经本身也是对我们的这个魂，对我们的这个知识，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灵魂有帮助。那么我们在研经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祷告，还有聆听啊，然后还有回应啊，这些我觉得都加在一起，我觉得更能够让我们活出这个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这样的一个年度主题。第二点呢，关于孤儿的心啊，那么这个刚才周牧师讲了，说孤儿的心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孤独无助的，是没有帮助的，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奔忙，这样的这个心呢，就会活出一种靠自己，然后不靠神，不靠弟兄姐妹的帮助，这样的这个孤儿的心。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个孤儿的心呢，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你不顺服权柄，因为你觉得全是靠自己嘛，啊，因为我这个家里孤独无助嘛，我是全部靠我自己奋斗，靠我自己来努力，我才能达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目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目标。所以呢，这个孤儿的心导致我们没有权柄的概念，我们才会去质疑、去问、去讨论，或者是说去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方向走，为什么我们要那个方向走。因为按照我的孤儿的心去想的话，不应该是这个方向，可能应该那个方向更正确。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YY 晨祷里边一直在讲这个孤儿的心，故宫大儿子的心，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跟随神的带领，也跟随神在教会就是他的身体的带领。那么主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跟随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自己在灵里，可能因为我们过往没有操练或者操练的少，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意象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要就像我上一周讲到的时候讲的一样，我们要那个能听的耳，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借着他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来教导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听进去，然后我们就去行出来。如果实在是也没有能听的耳，我们至少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顺服的去跟随悔改，回到这个生命树里边去，回到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所代表的这个权柄当中去。当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里比较敏锐，我们可以来等候神，我们可以来听到神对我们讲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分辨我们所听到的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去分辨，分辨的原则就是顺服。如果没有顺服，整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歪曲的生命，就是一棵歪树。所以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命令，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和世人不同的地方，或者和你信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以神为中心，然后自己去顺服在神和神所设立的权柄下面，然后让我们自己在这个里边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祝福大家。
好，感恩。今天我觉得牧者每一位牧者的分享是针对着我们今天每一位新老的弟兄姐妹在 YY 上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对我们的一个喂养啊，也是对我们一个讲话啊。我想我们最近就是说分享到老我老的模式啊，就是那因为我们的灵里非常弱，那我们一定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在一个老模式里边啊，因为我们的灵里太弱小啊。今天就来直接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就是我们要赞美啊。那我在想，我们赞美呢，我们借着这几年的内在生活，我们都在操练学习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很自由的来赞美。但是呢，这个赞美呢，正像刚才师母所说啊，牧师所讲的，没有进到我们的灵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外表的一个形式啊，遇见一些事情我们也好，也感谢赞美啊，但是呢，起了一点作用，没有直接的进到我们的灵里，让我们里边灵里蛮有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赞美上啊，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呼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 真的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我们来赞美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啊。这次最后一场参加郭美江的牧师确实给我的记忆很深啊，就是他说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你们要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样事就是借着宣告神的话语跟神连接上。他发自内心里讲的这句话，我确实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要再不来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我们的机会也不多，甚至我们就要跟不上了。他只是跟不上我里边的感受，就跟不上现在神的脚步，甚至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不每天早晨来连接于神，来真的用灵里宣告神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再走这条路，十字架的路，或者这个世界上的所要一些试探和诱惑，或者是所一些发生的一些灾难啊，我们没有能力。所以我就记忆很深啊，我也很渴慕这个让他把发下来这张这个就是宣告神的话，这个给我们每人一份，但是不多。但我那一天真的，我看有一个姊妹，她非常渴慕啊，就是我就把这份给她了。但是我昨天我们祭十二的时候，我也记忆在身，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宣告。我要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宣告神的话啊，宣告诗篇，按照他给我们的带领。我昨天也跟刘建弟兄说，我说你要印30份，今天晚间我们祭十二导航小组你带来给我们每人一份啊。我们要借着今天歪歪陈导的这种教导，我们要领受，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我们第一样事情，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大声地宣告神的话，按照郭美江牧师给我们这个引导啊，我们今天发给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我们带有行动的一个回应啊。这是我第一个领受，我要今天开始呼求神。但是呢，也求神怜悯，我们要有个持续性啊。每一年我们都有几天宣告，甚至越来越这个火苗越没有能力，慢慢的火苗就熄灭了。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呼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让他这个火苗越来越旺，我们越宣告我们越有力量啊，让这个赞美成为我们的帮助。另外呢，就是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藐视神啊，也包括我们的孤儿的心。当我一反思，不管是我自己对待我的家人，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的争竞、嫉妒、纷争，真是要从深处求主赐下悔改的灵。我们真是又一次把耶稣每一天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藐视他，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敬畏主的心。成为对我个人来讲，我有时候这两天的分享里边已经麻木了，没有对主那种渴慕，就更谈不到里边的这种能力了，就是这个义袍，谈不到。很多的时候按我们的老旧的模式来服侍神。所以说我们今天借着这牧者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我们要除去孤儿的心这两面。但是我们多数要讲到我们的悖逆啊和我们的嫉妒。我们在这两方面，我呼求神在我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求主怜悯我们，赐下忧伤痛悔的心，除去我们的悖逆和我们的嫉妒。因为他已经给我们 带来了我们已经的思维啊，甚至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服饰，不是在一个正常的里面啊。当我们这一点我们没有真心的悔改，我们谈不到里边有啊顺从圣灵。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在今天牧者的教导当中，成为我和弟兄姐妹一个宣告，一个行动啊，一个第一就是赐下悔改的心，除去我们的悖逆和嫉妒。另外我们要每一天早晨连接于神，借着赞美和宣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天的力量。好，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带到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好，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感谢各位牧者的分享啊，信步代祷团的分享。我想今天就是神借着牧者们的开启啊，喂养我们的灵的这一块特别今天具体谈到赞美和开声的来读经，使得这个经文神的话语直接进到灵里面啊，而不是就是一个研经的方式啊来分析啊，包括我们的赞美要怎么样一直赞美到这个真的这个赞美达成这个效果，不是只是开声把这几句赞美的话讲一讲啊说一说，而是一直赞美到有这个效果，赞美的效果带下来。我想这也是神特别提醒我们这个群体的，虽然这两项我们都不算陌生，而且我们也操练了。都有操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生命的果子可以看出来这个操练的程度和操练的质量，而且有没有借着这个操练改变我们本身的老模式就是我们拿到圣经的时候因为这圣经是字句嘛，首先它是字句首先它也是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也是这个层面是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拿到圣经实际也是考验我们的是老模式有没有改换成新的模式。首先拿它是要喂养灵还是首先拿着它就来分析，就像我们拿着一个苹果，首先要来吃，把它吃一口吃下去解渴解饿解饥，还是要来分析它的成分。所以就也是考验我们神的话对于我们这一群知识导向的头脑这个理性导向的人就是他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粮，还是他是我们的什么的这个模式的一个考验。所以就是不断的来借着大声的读经，让这个经文本身先不经过理性的分析，先来直接的打入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打入到我们的灵里面，这个习惯的养成本身就是一个新模式的这个建立。那赞美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赞美，我们自己赞美也是好像赞美到一个阶段或者一段时间过去后，这个赞美又低落下去了，或者赞美完了好像和赞美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是我们在我的灵有没有在赞美中真正的被搅动起来，真正的被眺望起来，这个赞美的习惯到底是不是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我的里面改变了我的第一模式反应和第一模这个模式和第一反应。所以我想神要借着这两项蛮基本的也不算很难的我们也熟悉的操练，再次来要来让我们借着这两项来打破我们的一些老模式，让这个灵里面得喂养，灵里面兴起灵魂体的这个顺序的这个新模式更多的这个建立。周牧师分享到这个老模式里面这个孤儿的灵这个孤儿的灵我真的是最近也是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最近也是看到我们也不仅看到也是回顾起来也是感受到这个孤儿的灵的这个模式对于一个基督徒，对于一个神家的儿女来说，他的这种模式的毁坏性有多大，对于一个人真实的灵性。那么孤儿的灵很多的时候是导致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也听到一些的经历也看到一些的经历很多的经历就是说在属灵权柄方面或者是在一些的跟权柄的这个关系上面 比较早的时候有过一些原因，有过一些伤害，或者甚至是有过一些误会，但是没有去解决，但是呢确实把这个包在这个心里，是用这个老我肉体和血气或者是自己的感觉来回应。那么回应了以后呢就不断的加固这样的一个感觉和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圣灵没有动工的机会。那么在这样的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个悖逆，然后产生一个孤儿的灵这个孤儿的灵就在这个里面来运作。那么当这个情况这个成为一个坚固营垒的时候呢就整个的人，因为这个整个的人呢就不能够按照圣灵的带领来看待很多的事物和关系，以至于他会成为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因着不满就是离开。那么这样的离开呢，从更长一段的角度时间来说，当时他可能就觉得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灵在里面继续的运作，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以至于后来又换的教会还是相似的这个状况会发生不同的牧者，不同的权柄，但是它里面同样的机制在这样的运作以至于就是他成为一个小儿子，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真实的伏在任何一个教会的里面或者是权柄的下面那实际很多的时候还要回到以前最初的这个根源。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孤儿的灵跟权柄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是完全的离开，还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同心和同行所以我想就是说，尤其是在教会里的就是如果没有被神来光照这个孤儿的灵的这个老模式一直在运作的话就是说这个生命的状况如果没有被神光照出来而是觉得我就可以不用去管这个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旁通，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把它推到权柄的身上推到其他的原因的里面，我在其他的方面去建造，我在其他的方面去尽力的建造我的灵性，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是行不通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去绕开你的生命中实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而借着其他方面的建造来代替这个方面的破碎、认罪悔改、解决，在神的面前的解决，在人的面前的解决。所以这个孤儿的灵我有的时候确实会听到不少的经历一些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很多时候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具体的这些事情人际关系来看本质的时候呢，实际里面是这个孤儿的心在这样的运作，而又没有用合神心意的这个态度来回应，以至于这个老模式在不断的加强，而且自己的里面也在合理化。所以以赛亚书53章今天牧师讲到第三节，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实际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实际我们个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孤儿的灵，只是说我们被神光照了多少，认出了多少，对付了多少，就是对付了多少，胜过了多少就是所以当我们没有在对付甚至是任凭里面这个老模式孤儿的灵在这里运作的时候，无论你的言行是话语是怎样你做了多少，实际在我们里面的态度是我们也不尊重他，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是高举自己里面觉得受了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以至于这个感受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见生命的原则，使我们看不见主耶稣的这个性情，使我们看不见我们眼中的良木只让我们去计算别人眼中的刺也让我们看不见我们这个悖逆的性情在运作的时候，实际我们其他很多自己认为很属灵的一些的这个说法也好做法也好，实际是已经在被掳的状况之下，是在一个被掳的状况之下。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身上结不出果子，他不是 不是说他不爱神，或者他不想爱神，或者他不知道爱神，或者他也有这样的爱神的一个追求，他也有很多的努力，他甚至也有很多愿意的服侍啊，很多的就是外面的这些服侍也好，热心也好啊，甚至是一些的效果也好，然而他的生命呢依然是卡在一个地方，他自己里面也知道走不动啊，其实弟兄姐妹也看他的生命还是有问题，但是表面上你又看不出多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的深入一些，知道他的这个旅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所的经历，他生命卡在什么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在孤儿的灵上面会找到这个答案，在这个上面。而且当这个老模式一再运作的时候啊，就是或者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运作，或者是在不同的事件中间来发生，他的这个老的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各样的这个体现，就是看到他还是在这个古尔德林的这个这个被掳的这个状态之下。所以我想神又一次在这个新的一年来提醒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觉得在对付，或者是受过对付，但是当跟权柄之间，或者有一些或者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事情上面、场合上面、环境里面，我们自己不对头的一个感受出来的时候，自己里面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或者说对这个事情的感受，或者是对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感受，我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现在实际是更快速的、更细致的来在光照我们的里面。实际神天父的心意是不希望我们里面有一丝一毫的孤儿的灵在这里开始来做草，开始来长起来很多时候它不是很大的，我不是一下子从一个很好的状态就一下子就跳到教会的外面去了，而是我们不在意这些小小的自己感觉的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悖逆，或者是自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去处理它，我们就让它在这里留下来，甚至我们让它合理化的把它留下来，我们积压积攒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东西，以至于这个雪球呢越滚越大，就没有处理。所以我想在一直跟随平台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我自己，我们每一位，就是说不被掳去，或者是不掉到老我一个很大的这个陷阱，就是这个自主和孤儿的灵的里面就是今年神告诉我们的这个秘诀，就是住在基督里面，神可以来不停的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细小的看法。实际这次我去香港特会的过程中也有，并不是每一个领受或者看见或者什么都是跟教会或者是带领是完全的同步，但是我还是很注意我自己里面的感觉或者一个东西的这个感受的这个起来。当我自己觉得在有些事情上我不能够马上的跟上，或者可能想有可能就是说或者他比较新或者他是跟我本身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我特别留意我里面的态度，我比较能够分得开我在真理上面可能现在我还需要一些学习或者神要来开启我，或者我怎么样在什么层面上有一点就是说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保留，和我的里面的态度跟教会的跟随或者跟牧者的这样的跟随关系灵里面的这个关系，包括有的时候你去分享去发言但是你的这个回应你的里面就是你得到的回应和你里面这个拥挤的态度，我觉得不断的在祷告，在不断的在就是说在怎么说在对付自己。对付自己因为我们里面的感受的时候很多就会涌出来各样的感受，你这个孤儿的灵好像是哪怕你觉得你在很多的事上在很多年你都培养出了一些真儿子的心，但是魔鬼并不会放过每一个人，实际在各样的环境中就像我们分享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站立的稳，我不会掉到这个里面，我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情，是对别人讲的，是对那些很严重的孤儿讲的，实际不是的，很多时候是神也会试炼我们，魔鬼也会试探我们的这个状况，所以要常常警醒保守自己，当这个 这个自主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分辨善恶术的东西出来，或者是自怜呐、啊，或者是一些不被理解呀、啊，或者说各样的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靠着圣灵来赶快的来扶下来，赶快的来扶下来，能够致死这些使你这个孤儿的灵可能会更大的这个东西要来致死，而且要快快的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自己的这个状况，或者自己允许自己进入某些的态度或者是状况的里面，要来快快的来认罪悔改，不要把自己的一些态度一些的状况尤其是自己就是觉得好像有道理的，就把它听之任之，或者是合理化，或者是就是让它在这里滋生。我觉得跟随 YY 一年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训练，以至于使得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试探会来临让你好像要产生苦毒，或者是让你有一些什么状况，但是因着神保守我们，因着我们快快的要进入以赛亚书53章主耶稣他的这个生命，他的这样的一个倒空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中间，不会让这一些在我们的里面又滋生，而且甚至是做草，甚至是长得很大。所以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来受对付让我们的灵能够对自己里面的状况能够敏锐，让圣灵能够及时的来就是来杀死这个包括孤儿的灵在内的这种老模式，使得我们能够不仅谨慎自己，在我们来带领和关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在灵里面也能够看到一些状况，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帮助我们这个身体群体中间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除去孤儿的灵，让这个老的模式能够除去，让真儿子的心新的模式，一个信任的，一个顺服的，一个爱的，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不是天然的，但是是属灵的新模式在我们中间能够建立起来，在我们的每个个人的里面能建立起来，在这个整个的氛围中间来建立起来。所以当每一个个人从孤儿成为真儿子的时候，这个氛围就从这个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孤儿的心转变成一个真儿子的氛围。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写明